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这样，我对凶天有了更清楚的认知。之前听过凶天和乃琼之间合或不合的议论，但未曾听过凶天与吉祥天母不合，那是头一次听到。若与吉祥天母不合，那就事关重大了，我不能没有反应。当时是兔年的约六七月间，我还是继续念诵日常的经文。龙年新年前的冬天，因新年有例行的大会供，我就想到该决定要不要继续做这个会供。当时我从赤江仁波切座前接受了圣海观世音灌顶，正在为此闭关念诵密咒和六字真言。当时南杰扎仓的堪布去瓦拉纳西伊牙，而不在达兰萨拉，我想等堪布回来后就举行吉祥天母会供大法会，借此举行占巴丸卜卦以决定取舍，从而把问题集中在了占巴丸卜卦上。兔年12月15、16日堪布回到达兰萨拉，大约在18、19日我和堪布及15名僧侣共同举行吉祥天母的筹补仪轨，当时正值白天，而雷鸣声声等很是热闹。在占巴丸卜卦前又念诵了一段委托经文，在念到委为瑜伽护法之守卫时突然停电。当然在达兰萨拉停电是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那是一种征兆的话，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从第一世达赖喇嘛格登珠巴以来，吉祥天母本来就是一个就足够的首席护法，但我却另供了一个天王凶天。如此所谓委为瑜伽护法之守卫，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吗？名不副实时，如是征兆亦是顺理成章的。以占巴丸卜卦时有三个选择：一，继续供奉天王凶天，卜卦结果若是这一条，我打算继续对凶天每天的祈请和新年会供；二，秘密供奉凶天，若是这一条，我就打算不在扎仓举行筹补仪轨，而仅由我个人供奉，由我个人如常念诵请托经文；三，停止供奉天王凶天，卜卦结果若是这一条，就决定不再举行筹补仪轨，也不念诵请托文。当天我们念诵了1000遍吉祥天母礼赞，念了委托经文，为事慎重又念诵祈请文后摇动占巴丸，结果显示停止供奉凶天。当天还就扎仓的堪布人选举行了占巴丸卜卦，结果仍是堪布阁下继任。占巴丸卜卦后，我对取舍已有明确认知，内心因而甚安，同时也证实了乃琼护法预示的正确，对乃琼更具信心和赞叹。当晚临睡前念请托文的习惯一时还停不下来，还是念了。清晨的梦中，梦到我处在平时跟两位经师和色贡仁波切坐前学习经书的那间房间内，桌子前面铺着一对坐垫，赤江仁波切坐在末端靠近门口的坐垫上，头放在地毯上，以很颓败的样子躺在那里。我到那里就对赤江仁波切说，请不要这样躺，更不要把头向着门口，头像里好好睡到两个垫子上为好。赤江仁波切说，不用了，我要走了。我说，那请先喝口茶。仁波切说，不了，要走了。我说，那给你一杯开水吧。仁波切说，好的，喝开水。我一手拿玻璃杯， 一手拿茶壶给他倒开水。智将仁波切喝了开水，一边喝一边吃了两粒绿色的西药，吃完后就说他要走了。然后我送智将仁波切出门后，不是那房间，而是在旧房子后门有石阶的那个地方，是从上面厨房那里往下走来。智将仁波切再走，我再送。智将仁波切走后，在办公室左右看到几个上身赤裸像是康巴的人，我想他们大概是信徒前来拜见，然后我就返回了。梦醒时，我想到赤江仁波切与天王凶天的关系非同一般，今天的梦很显然是有关凶天的征兆。梦中赤江仁波切表现很颓败的样子，显然是由于乃琼浴室和吉祥天母向前的占巴丸卜卦都显示达赖喇嘛要放弃供奉凶天，因此表现得很颓丧。但从我的角度表现得没有过失，智将仁波切说要离开时，我则相送，表现了欢喜分离，笑脸散场，这点至为明显，可以这样理解。不然面对这个问题，一边是傲慢世间神雄天，尤其还涉及上师智将仁波切，而另一方则是乃琼和吉祥天母，让我在中间很是为难。总之最后根据占巴丸的卜卦结果，加上我的梦境中的天王凶天也未表现出任何留恋或疑惑的样子，因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感到很安心。如此我个人对天王凶天的取舍已非常明确，但每年的年供扎仓的僧人都要参与，因此做出改变也只能是公开进行，而要公开进行不能没有个说明，而要公开说明又有些不知该从何谈起的犹豫。我个人对取舍已经很明确，但是否要对外做解释则难以决定，乃以投子卜卦。卜卦内容是：第一，九天王凶天的取舍，卜卦所示密不宣示为好；第二，以道理给众人宣说为好，结果是给人宣说为好。结果出来后，我当天就招扎仓的堪布到办公室，问他说：“你认为我们之前以占巴丸卜卦的结果是否言必有重？”堪布回复说：“一般而言，达赖喇嘛以占巴丸卜卦的结果不存在是否严重的问题，一定是切中要害。尤其是这次卜卦前念诵了1000遍的吉祥天母礼赞，虔诚祈愿后进行的，结果必是真实不欺的，毋庸置疑。”我就说，如果是真实不欺，则结果是这样的，就把前后经过都讲了一遍。我和堪布按中国人的说法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堪布为人胆气十足，又有点傲慢和顽固，格鲁派的教派情节也很强，但很信服吉祥普巴金刚，对我的任何政策也是不论当面背后都100%的支持和执行。他的去世让我觉得很遗憾很不舍，我把到前天为止有关凶天的历程讲给他听，他立刻表示支持，说不必有任何疑虑或忌惮，理所当然的支持。我随即指示他停止新年中对天王凶天的筹补仪轨。至于扎仓偶尔念诵的凶天祈请文，以及请功晚课中从一段时期以来几乎每天都要念诵的对天王凶天的祈请，不便无缘由的取消，故与堪布商量后决定等待时机适宜时再欲停止。由于堪布已对凶天依命起誓，我跟他解释说，你个人可以继续供养，但今天的内容为不可思议的秘密。历史上燃易师、达玛朵德、宁易师等彼此曾相互诅咒、自相残杀，相互不和的结果竟然是自相残杀，是瑜伽师在相互诅咒、自相残杀。 这些瑜伽师在密宗修行上已经具有相当把握，因此不可能没有菩提心绪。一般而言，具菩提心绪的持名者或法相师，即使对虫蚁都不会伤害，但却有瑜伽师相互诅咒、自相残杀的历史。如此矛盾的事情，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应该有别的理由才这样做，因此称为不可思议的秘密。我还对堪布说，供奉天王凶天很显然会触怒五明王和吉祥天母，但也不必因此就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我们可以放任不置可否。你如果愿意，也可以继续供奉凶天。从当晚开始，我逐渐放弃对天王凶天的祈请，直到从心中完全消失。凶天方面也未表现出任何不满的蛛丝马迹，除了偶尔因血液生成而难于入睡而外，我睡得很安稳，也没有出现任何怀疑是神鬼灾异的征兆。其后的梦兆中，怀疑跟天王凶天有关的大概也只有一两次，其中一次是梦见赤江仁波切在一间小房子内对我说他已经搬到这里了，还说在这里很愉快，住得像一个普通的僧侣，有一个小僧为侍者，我献了一朵花。我在想这是否有点关联。新年的初三，我指示行查僧说，今天我们遵循在西藏的传统，只送吉祥天母祈请文即可，从而避免特别论及天王凶天。之后除了吉祥天母，偶尔也会加送白泽护主的祈请文，当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说遵循以往在西藏的传统。南杰扎仓众僧对发生的变化并无所知。龙年一月十二日，乃琼护法遇事，历代达赖喇嘛均委托红黑两护法护持事业，并授予战神之名，因此不要鬼在东门却跑到西门去驱鬼。我马上听出遇事的意思，就是不要轻忽被委为护法的吉祥天母和五明王，同时却去供奉一个背景模糊的星神。当天是嘎夏邀请乃琼护法，我也循例参加，因此一挨法会结束，我就召集嘎夏成员，从乃琼护法刚刚的遇事讲起，将我最初与天王凶天的缘起、对凶天的请托、乃琼的遇事，以及我不让乃琼继续说出，到后来出现黄颜色的书以后，因为有相互的辩驳，而我必须中立对待，乃公正地询问乃琼，以及乃琼的回复，为慎重起见，以占巴丸卜卦等经过讲给嘎伦们听，然后说明鉴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公务员与政府和我个人的特殊关系，未来西藏政府及与政治相关事务，除了供奉吉祥天母和乃琼护法而外，不能供奉或祈请天王凶天。至于公务员个人供奉凶天与否，则听其自便，那是信仰自由的范畴等等，做了清楚的说明。其后又指示堪布阁下通知南杰扎仓各级僧职，从今天开始，扎仓将不再祈请天王凶天，每年的酬补仪轨也欲停止。这是一月十日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一月十二日，经师从菩提迦叶返回，我就此做了详细说明报告。十三日，赤江仁波切从麦索尔返回后见面，我将事情的经过一一做了阐述。赤江仁波切说，既然占巴丸卜卦和乃琼的预示是这样，那一定是真实不欺的。在关键时刻，乃琼的预示一直都是无以伦比的，被证明是真实不欺的。何况是在吉祥天母与自在堂卡前举行了占巴丸卜卦。之前 第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第四不知道要藏匿几年，因而苦苦哀叫时，已经断气的第五世达赖喇嘛再次缓过气来说，这类小事你自己决定，重大事情在尊者格登加措的心所依吉祥天母与自在唐卡前，以占巴丸卜卦决定，其决定会真实不欺。因此在这样的唐卡面前以占巴丸卜卦，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不应验的，可以肯定是真实不欺的，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吉祥天母和天王兄天之间的不和，大概只是跟西藏的政教事业有关系，除此而外他们彼此之间很难想象会有不和等。赤江仁波切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认知是不和一定是基于政府政教方面的原因，因为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发生过许多寻常或不寻常的事情，大概因此引发等。总之我在对赤江仁波切做过详细说明后感到很是安宁。这时赤江仁波切说，此处不是有一副天王兄天的唐卡吗？是不是送给一个供奉兄天者为好？我当时根本就忘了有一副天王兄天的唐卡，这才想起来，我就说不必急着送人吧，应该可以和其他具加持力的唐卡一道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我会贡献给赤江仁波切，至于能否保留我会以占巴丸卜卦决定，或是听乃琼的预示。14日是新年中邀乃琼护法到寝宫的时间，我询问乃琼护法，护法的预示和占巴丸卜卦的结果高度一致，令人宽慰，我已做出明确的取舍。现在我这里还有一副天王兄天的唐卡，如能保留则我想要保留，否则就献给赤江仁波切。结果乃琼护法情绪激烈地说，立刻从利剑佛阿舍离的处所抛弃之，等法会结束我立刻派人把唐卡献给了赤江仁波切，由此就完全清净了。以上是一个段落。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我在修念宁玛派教法静观封印之八法临时，出现很多好的征兆，与现在的问题无关就不说了。龙年中夏藏历五月去拉达克举办十轮金刚法会之前，收到甘丹寺祥兹扎仓要求卜卦的信件，信中讲到祥兹扎仓近来持续遭逢不祥之事，学僧中也有许多的不顺遂，卜卦显示四世护法的怨怼，向赤江仁波切报告后兴塑了吉祥天母像，并做了隆重的酬补供养，请我卜卦看吉祥天母现在是否仍有不满。播下卜卦之种子的是色贡仁波切教法的持守者和具梵行教授的扎仓，因为祥兹扎仓梵行教授的恩德，才有色贡仁波切和堪布阁下等许多人可供我随意驱使潜流。如果这个具梵行教授的扎仓遭遇衰败，将会损伤宗喀巴的教法，鉴于事关重大，届时他们疑惑不解而询问我的，我当然不能随意卜卦决定，故而很慎重地进行了占巴丸卜卦。祥兹扎仓连续遭逢不祥，原因是吉祥天母怨怼，是或不是？结果为是。又卜卦，既然是吉祥天母不满，则不满的原因为：一、因供奉兄天；二、其他原因。 结果是因供奉凶天。两次卜卦先是指吉祥天母不满，接着指不满的原因是因为供奉天王凶天，双重卦势增加了我的信心。但问题是该怎么回信让人很为难，如实写卜卦结果则难以预测很多人会怎么认知，会怎么想。如果不写，则他们遇到重大问题而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却不如实告知而去讲一些有的没的，肯定不行。为难之际，请来色贡仁波切和堪布阁下解释我如何慎重地针对祥兹扎仓的问题进行占巴丸卜卦、两次卜卦的结果和过程等等，然后说我如今不知道该怎么回复，明讲似乎不妥，不讲更不行，你们都了解扎仓该如何是好。商量的结果是回复不要写得太明确，原因是吉祥天母怨怼，因此未来要以吉祥天母为主尊来祈请，尤其要避讳原非护法者或原无心纳的行为。除了旁敲侧击，我还嘱咐他们两个人，对祥兹扎仓比较稳健的僧侣，若有可能你们就做一些口头的解释。他俩应该对取回信的祥兹扎仓僧侣做了阐述，大概也给扎仓写了信。祥兹扎仓有很多僧侣曾对凶天依命起誓，故而是他们将筹补仪轨和祈请引进入大殿法会的。其后祥兹扎仓只是在规模上做了些许的改变。在龙年的年终总结会议上，有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堪布一稀图当、甘丹寺祥兹扎仓的堪布格桑桑波、色拉寺杰扎仓的堪布列登等与会者拜会时，我向他们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对祥兹堪布格登桑波询问后续的情况。他说大殿法会有所修正。这次的说明后，堪布阁下好像还对扎仓做了一定程度的制止，然后是去年去印度南部之前再次收到祥兹扎仓的卜卦请求，说根据去年卜卦的宗旨已完成金忏，现在吉祥天母是否仍有怨怼，是否已趋圆满等，我仍然慎重地以占巴丸卜卦。平常有较重大出行时都会有吉祥天母的迁供仪式，在此基础上做更深供养后，以占巴丸卜卦，先卜卦看祥兹扎仓的金忏活动是否平息了吉祥天母的不满，结果是还没平息，又卜卦看为了平息吉祥天母的怨怼，做更多更广泛的筹补忏悔法事，强化制止供奉凶天，结果是强化制止供奉凶天。因为我就要去麦索尔，故未将回复写成文字。我抵达麦索尔时与祥兹扎仓的堪布见面，我告诉他卜卦的经过和结果，问他准备怎么做，他希望我对祥兹扎仓的一些格西做开导和说明。那次甘丹寺拜佛时，在祥兹扎仓一个小小的寝室内，对堪布阁下、领诵师、几个祥兹扎仓的老格西等共十余人，就前后两次的卜卦经过和结果做了大略的说明。除此而外，并没有介绍我的情况，也无此必要。总而言之，如果你们理解或考虑这一问题，则我的这些实际经历和对此的慎重考量，以及无过无悔的决定，都绝非唐突草率的决断，是经过不断的验证分析前后情节的关联性和前前后后的预示，以及虽难说确凿无疑但征兆明显的梦境等，都显示供奉天王凶天会触怒吉祥天母，这是很明显的。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乃琼首次谈到凶天时，我给他指示后，他对我解释说供奉凶天只会弊大于利， 并清楚地说，神鬼我曾在前世达赖喇嘛在世时禀告过此事，当深入了解凶天时，才发现之前一知半解之时。一些团体或个人中其实就已因供奉凶天而引起乃穷不满的明显征兆。哲蚌寺的一些老格西中有不少对此的口传说法。同样，之前在哲蚌寺曾有转世者扎巴坚赞怎么可能转生为魔鬼的预示。对此我亦曾有过较清楚的梦境，当然还难据此为证。同样，哲蚌寺一些资深格西的口传中就有乃琼怨怼护主帕汪卡的说法。帕汪卡的学生查雅都登致力于供奉凶天，曾在前往康区之时借机在许多格鲁派寺院中传播凶天信仰。如果检验那些新供奉凶天的寺院拉章和家庭，就会发现到后来总是出现各种不顺遂之事。总之，通过占巴丸卜卦和乃琼护法的预示，对此问题有了定见和信心，同时检验过去的历史和自己的见闻，就发现事有蹊跷，因此不时地询问乃琼护法。询问结果概而言之，吉祥天母怨怼的主因是，既然已托付吉祥天母为格鲁派三世护法神，却好像三世护法神有负所托似的，不仅另供一个新护法神，而且似乎视其为超乎寻常的护法，吉祥天母因此感到不满。另外，历代达赖喇嘛托付吉祥天母为与众不同的护法神，现在却冒出一个新的傲慢之神为对手来竞争，吉祥天母感到很不满。此外，这个凶天被附会成为班钦索南扎巴的转世，其实并不是这样，甚至都不像是转世者扎巴坚赞的转生。那究竟是什么呢？大概是一个发了邪愿者吧。也因此，热衷供奉凶天者无论如何都总是惹人非议，他们对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公众事业的态度总是七零八落的，寻根究源的话，可能就是他在作祟。我曾经问乃琼护法，既然如此，护主帕汪卡应该是个真正得道的瑜伽行者，是一个高僧，他应该会有一个合律合格的护法，更何况其一命启示的传承源自达普持金刚的净观，并面见持律者扎巴坚赞而获得，这又如何解释？乃琼护法称帕汪卡为持名者，乃琼护法很决断地告诉我说，持名者的后半生犯了很大的错误，我白哈王当然不会因其犯错误而产生怨恨，说他的坏话。持名者一生事业的后半段怎样产生不吉祥的分别心，只要去了解就可明了。其转世在印度去世时出现哪些不祥征兆也可以去了解，不仅如此，其转世传承的生命或事业也不会顺遂。护主帕汪卡不太顺遂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认为护主帕汪卡对格鲁派教法的功德很大，因而委过于宁玛派，想当然地认为大概是宁玛等其他教派的人所造成。真实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而更像是红黑两护法神的惩罚。至于净观，乃琼说，净观有两种，一种是被三根本神明加持而产生的净观，还有一种是因障碍而产生的净观。帕汪卡的净观会不会因障碍而产生？乃琼在说这些时表现出事态严峻却又不忍说出口的样子。几年前，也是乃琼护法最初有关凶天预示的前后，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护主帕汪卡，他要我对天王凶天一命起誓。这时令仁波切的管家走到他前面说，这事可以办，但我看到帕汪卡的前臂有伤口正在流血， 并感到强烈的不安和恐惧。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这应该是障碍的作祟，这只是附带提起。话说，由于上述问题日趋严峻，我无法袖手旁观，乃向经师令仁波切报告了一切，还不那么紧张。然后向赤江仁波切报告，我不能不报告赤江仁波切，但报告时又有点为难。到目前为止，赤江仁波切一生的事业圆满，未来只要西藏的佛法没有衰败灭亡，我们都希望并祈求赤江仁波切以其坚定的发心和誓言之加持力而继续转世。如在这方面有何不顺的话，则很不好。赤江仁波切供奉天王兄天，并非今生才开始，而是在前世时就已经存在，因此根本没有说一定要放弃或停止。但吉祥天母是至尊至宝，然后依序是五明王等。以家庭比喻，五明王类似家庭的管家，兄天则类同其下属的司库或一般工作人员。总之，如果是以供奉个人生命神或地方神那样去供奉或祈请的话，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将其抬高到与心之所属五明王一样的地位，甚或比五明王更高的地位，如果这样想，则即使如护主帕汪卡那样不可思议的喇嘛，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显然，五明王产生怨恨的危险是存在的，这点要好好想清楚。我对赤江仁波切很清楚地讲了这一切，我根本没有要为难经师赤江仁波切的意思，他本来就是哲蚌寺脑袋最顽固的格西。我对赤江仁波切解释说，这些情况两位经师都知道，都了然于心以后，对赤江仁波切而言，与天王兄天的问题关系最大。当我制止兄天信仰时，许多了解或不了解情况的人会问你们，这时一定请解释说明前因后果。对供奉兄天者而言，我说百遍千遍还不如赤江仁波切说一句话。由于赤江仁波切是主要的供奉天王兄天者，对一般的兄天供奉者，如果由赤江仁波切做出解释说明，会更令人信服。我虽然做了解释，但会有相信者和不相信者，因此由赤江仁波切做阐述说明的话会更好。我也向经师令仁波切做了同样的祈求。之前我除了与少数优秀堪布或卸任堪布格西会面时偶有论及而外，并未在大众集会场所谈论过。日前我查验是否应该对南杰扎仓或扎仓僧众做说明，卜卦的结果很好，因此今天就跟大家做个说明。知道了吧？你们要了解前后过程，进行控制与我个人意愿无关。仔细检视前后过程和因果就能明了，如此的事关重大，每个人要有定解，此其一。此外，各种议论大概在所难免，在必要时如需要做出解释，我刚讲的都是真真切切的实情，可据此做出阐述，对公正明理而又懂得分析者应该会有所觉悟。因此机缘巧合时如能说明则最好。今天在场的团体有南杰扎仓、乃琼寺、你们上下密院的金忏师团体，大家都有责任。上下密院的堪布主持我已讲过，他们都知道。去年我曾对属于扎仓的金忏师们讲过不要再念了，即使对方指明要求念诵天王兄天的经文，你也可以说扎仓没有相关常规。即使上下密院走街串巷的金忏师们感到不便，虽然中断，最好也以尽量不念为主。你们密续院有尊者喜绕森格师徒所传授的两位护法，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吗？或者在念诵时愤怒， 60贡，这样应该就足够了。遵循和延续自己学过或历被上师恰如其分地留下来的传承是最好的，就足够了。没有很多花花绿绿的筹补仪轨难道不好吗？即使因师主特别要求而不能不念，我想还是比较简略一点为好。如果需要念诵密续筹补仪轨中没有的内容，则以吉祥天母和乃琼护法为主。如果被要求念诵天王凶天的，则除了简单的祈请，最好不要把它当作类似战神之王的地位或身份来供奉。大家都知道了吗？去年对法相院的老师们讲过大略，今天算是很详细了。你们在革新内部或说话无需避讳的熟人以及关心这类事情者面前可以做出阐释，知道了吗？如果能让他们了解真情是很好的，否则不明真相的糊涂下去就不好了。有关泽美先生，大概就是因为要出现那本书，当初他被列入上密院领诵上师的候选名单中。名单的顺序首先是拉迪仁波切，接着是泽美，然后是其他的格西名单。卜卦的时候卦象基本上都很不好，没办法就先放着，拖了几个月。在那期间，卸任堪布南杰来见我，我就对他说领诵上师的候选名单卜卦的结果不是很好，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胜任？南杰说密续院的人对泽美仁波切抱着很大的期待，我说这样的话很好，应该会呈现在卜卦中。南杰阁下走后，我马上单就泽美仁波切卜卦，卦势还是很不好，觉得很奇怪，就只好先放下。一两个月以后，想到密续院的领诵上师不能久拖不决，就再次卜卦，卦象还是很不好。总之前后三次的卜卦都阻遏了泽美仁波切，不久之后就出现了黄颜色书籍。想来由于泽美仁波切不久将要面对的类似处罚之静音力已经造就，因此卜卦结果才会一直都是否定的。若卜卦肯定而上认为密续院领诵上师后再出现黄色的书籍，则纷争会更深化，还真是奇了。就这些，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尊者于西元1978年6月13日的讲话。